姚四妹和易清菊激战正酣，突然之间有一条人影凌空飞出，却原来就在方才那微不见发的瞬息之间，姚四妹掌中亮银飞钩还没有切下，易清菊却又反手接着了另一枚银钩。这枚银钩长锁被他捏断，锁头一端在他的手中，此刻他左掌接着银钩，右掌向前一送，身子乘势向右倾倒。姚四妹右掌银钩切下，恰恰被他左掌银钩接住，两钩相击，当然而响。姚四妹身子一震，便被抛得凌空飞起了三丈，还收拾不住，眼看便要落入急流。众人惊呼之中，已有一道银光自杨八妹手中长虹般的飞起，又是叮的一声响，飞绝搭上了银钩。姚四妹手腕借势，凌空翻了一个身，头下脚上燕子般的直飞回来。他虽然败了，但是此刻身形翻转之轻灵美妙，仍然不禁令人喝彩。水灵光忍不住脱口道：“好！”哪知道姚四妹双足方子落到船头板上，身子突有一个踉跄，竟似立足不稳。杨八妹嗖的窜了过去，扶住了她，变色道：“四姐，你怎么了？”姚四妹面色已经变得煞白，额上已经疼得直流下汗水，颤声的说道：“我的脚只怕已经不中用了。”杨八妹大惊之下俯身查看，鲜血已经透出了姚四妹的锦缎蛮靴，雾庸脱下靴子，也知道她踝骨已然碎了。风女们群相变色，易清菊却仍然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说道：“哎呦，好妹妹，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伤了你了？”她轻轻地打了自己手掌一下，接口说道：“哎呀，我这条手啊，真该死，连轻重都不知道，幸好是伤了脚，还没有伤了他那如花似玉的脸蛋儿，还不错。”花大姑豁然站了起来，你紧接着他强笑着说道：“你虽然没有伤到他的脸蛋儿，但是一个大姑娘，脚若是跛了，叫她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呀？”易清菊咯咯的笑道：“呵呵呵，那倒没什么关系，我九弟也是个跛子。哎，这位妹妹若是瘸了，正好和我那九弟凑成一对儿。”易冰梅在一旁冷冷的接道：“我那九弟足虽是跛了，但是心计却是千灵百巧，若不是他，咱们还找不到这里呢。”木然远立在门外的铁中堂陡然放下了一些心事，原来是跛族童子提供的线索，他们才会寻到这里。他若未死，那冷清平必也不会死了。一念尚未转完，船头已自情形大变，风女们齐都窜了出来，将一家姐妹围在了中间。易清菊仍然笑着说道：“呵呵，怎么，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美人也会群殴啊？花大姑，这就是你所教出来的吗？”花大姑笑着说：“谁叫你伤了咱们四妹呀？他们就是要群殴，我这做姐姐的也没有什么法子。”姚四妹伸手一摸额上的冷汗，挣扎着笑道：“好姐姐，呵呵，你们都别想走了，好歹啊，先赔我一只脚来吧。”易清菊笑着说道：“好，我陪你。”他和水灵光打了一个眼色， 双掌倏然飞了出去，掌影缤纷间分打了三个风女的六处要穴。水灵光却已经轻轻地飘掠到铁中堂的身前，急挥数招逼退了铁中堂身前的李二姐，口中说道：
你上的什么穴道？
相门。水灵光口中说话，手上不停，他招式虽不狠辣，但是却轻灵迅疾无比，将再次攻来的李二姐又逼了回去，右掌闪电般的挥出去解铁中堂的穴道。哪知道铁中堂面色却突然一变，已有两缕锐风自水灵光身后袭来。铁中堂大惊斥道：灵光闪开！不想水灵光宁可自己负伤，只要先将铁中堂穴道解开，竟然不避不闪，手掌原势拍出。他的秉性虽然柔弱，但是痴情却固执。铁中堂大惊之下，双腿突然向下扑倒。他功力虽失，但是临敌经验、判敌出手之方位仍然不差毫厘。水灵光不由自主，手掌随着转下，身向前扑，两道银光便堪堪的自他头上擦过。但是铁中堂的身子却已经被李二姐给拉开了，而那飞灵闪电的银光便立刻将水灵光绊住，他左冲右突冲向铁中堂，但是良机一失，便已不在，他竟然再也抽身不出。那边易清菊身形翩翩，游走在风女们八件兵刃之间，船头地位终是有限，这些风女们生怕自己的兵刃互相钳制，也不敢使出长索飞刃，只是他们的兵刃既可飞出伤人，也可持在手中。此刻一双弧形剑，一双点穴诀，一双判官笔，一双银光钩，团团围住了易清菊。但见银光如雨，但闻叮当之声相击，有如仙乐一般。船头上银光闪击，分散两团。易清菊以一敌四，身形纵横于八件银光闪闪的外门兵器之中，轻灵之势已渐渐的缓慢，显然非常吃力。那边水灵光力敌两人已拆了数百招之多，他声色的招式已渐渐精巧熟练，他身形飞掠，往来如电，抽空攻出一招，招式更是奇诡凌厉。幸好他所攻的招式虽奇诡而不辛辣，虽凌厉而不狠毒，但饶是这样，风女们也已经落了下风。铁中堂凝目而望，心头又是惊喜又是叹息。三百招过后，那两个与水灵光交手的风女已经吃不消了，齐声惊呼道：姐妹们，你们过来一个，帮帮忙好吗？那正与易清菊交手的杨八妹果然是仙腰威宁窜了过来。铁中堂望着船头上的生死搏斗，面上虽无表情，但是心头却甚是激动。这些人本来素无恩怨，此刻生死相拼，竟全是为了自己。结果如何，谁胜谁负，虽难以逆料，但是无论胜负双方，都显然要他背负起极为沉重的担子。他与这些人也素无恩怨，除了水灵光，而水灵光此刻却已经落在了下风了。杨八妹沉稳辛辣的招式，忽远忽近的飞诀，却在风女当中最为出色，而此刻这出色的身手已经逼得水灵光身形常常会不得不投入另四件兵刃所带起的银光漩涡当中。他虽然能够使着无比轻灵的身法逃过了无数的危机，但是他那虽轻灵却柔弱的招式已经成了他交手对敌时的致命之伤。铁中堂面色开始动容，他目光已经不再去看别人， 只是随着水灵光的身子打转。水灵光每次遇到险招，他便不禁变色。水灵光每次放过了取胜的机会，他便不禁暗中叹息。他对水灵光那份真挚的情感始终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中，直到此时此刻才流露了出来。但是他全身功力已然被制，眼见着水灵光的极难无法解救，而水灵光却曾经在他极难之时解救过他。他若不是水灵光，只怕早已经死在那沼泽绝壑之中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暗暗自语，我必须设法。但此时此刻，除了天降神兵之外，别的还有什么方法？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李二姐也是全神贯注在惊心动魄的比斗上，和尚风声与兵刃破空所带起的锐声混合成尖锐而奇异的声响，再加上流水呜咽，听起来更是断肠。铁中堂的脚步突然开始缓缓地向船舷移动，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面上已经唤起了智慧的光芒。突听扑通一声水响，李二姐心中微微一动，回过头去已经看不到铁中堂了。他大惊之下急急地掠到船舷，船舷边的河水水波粼粼，漩涡未息，铁中堂赫然竟已经跃入了水中。李二姐面容变色，脱口大呼道，
不好，他跳下去了。
正在动手相拼的少女们心头全都一跳，高声地问，
谁？
李二姐双目圆睁，
那铁。
话未说完，兵刃疾风之声顿歇，满天五色衣袂飘动，易清菊、水灵光以及风女们都掠上了船舷。他们果然不出铁中堂所料，谁都不再动手了。铁中堂知道此刻唯一解救水灵光之策便是如此，所以他只得牺牲了自己，跃入了水中。水流湍急，一泻千里，风女们虽然惧知水性，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下水相救，而跃下水中的铁中堂却始终不见浮起。水灵光玉容惨变，颤声说道，
你们，
风女们回首望望他，仍然没有任何举动。水灵光突然冲了过去，也要跃下水去，却被易清菊急急地抱住了，沉声说道，
妹子，你会水吗？
水灵光玉齿紧咬朱唇，闭起了眼睛，摇了摇头。易清菊顿足道，
傻孩子，你不会水怎能救他呀？
水灵光双目之中突然泉水般的涌出了眼泪，颤声地说道，
我不能眼看着他一个人死，我不能。
只听李二姐叹道，他若也不识水性，必然跃下去就会死。你们跃下去救他，最多也不过能够捞上他的尸体而已。 水灵光满面珠泪，嘶声的喊道：
不，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永远都不会死。
突见杨八妹一言不发，走向船舷。李二姐皱眉道：
八妹，你要做什么？
杨八妹铁青着面容，冷冷地说道：
救他。
李二姐道：你疯了，你虽会水性，但这黄河的水岂是长江可比，你何苦冒险下去呢？杨八妹再也不望他一眼，纵身跃入了水中。水灵光双膝一软，跪了下来，流着泪喊道：
求苍天多多保佑他，他是个好人，不能死的。
易青菊双拳紧握，指节已经握得发白。水灵光流着泪又道：
那位姑娘也是一位好人，姑娘，你无论救不救得起他来，我都永远感激你。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缕风声破空即来，疾风当中夹着一点黑影，啵的击中了桅杆，桅杆上立刻爆起了火焰，鬼火般的将桅杆烧了起来。也就在此刻，黄河下游已有一只轻舟逆波而上，船头上着立着一条高大威猛的身形，厉声喝道：快将海大少放出来，否则老夫的霹雳烈火弹便要将你们这条船毁去了。呼声随风而来，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花大姑微一皱眉：
怎么，霹雳火这老儿竟然也来了？
只见霹雳火身穿黑衣净装，白须白发，逆风飞舞，掌中倒提金弓，腰间斜佩豹囊，声势赫赫，威风八面。此刻一兵梅早已赶去照顾水灵光，花大姑听着铁中堂越水之事，也不禁皱眉叹息，但是他身形并未停留，只是匆匆地向姚四妹问了两句，便立刻赶去船头，放声道：
对面来的可是霹雳火老前辈吗？
霹雳火厉声说道：除了老夫还有谁啊？花大姑轻笑道：
哦，老前辈是否也要寻我妹子玩一玩啊？
放屁，快说，海大少在哪儿啊？
花大姑眨了眨眼睛说道：
海大少，哎呀，没有看见他呀。
霹雳火又怒道：
你再放屁，你再不说，老夫便要放弹烧船了。
他左手急抬，右手扣弦，弓已经张成满月了。花大姑咯咯的笑道：
哎呦，老爷子，你要烧船就烧吧，你把船烧了，我就带着你妹妹们到你家去吃了。
霹雳火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这个时候，他所乘的轻舟已经逆波来到了近前。那舟子终年在黄河上摆渡，使舟之术精熟，竟已经将轻舟设法停住了。原来霹雳火与海大少离了珠宝世家，竟在途中相遇，两个人是气味相投，便结伴而行。海大少来此之时，便曾嘱咐霹雳火在舟上相候，而这霹雳火正是霹雳般的脾气，那等人的痛苦滋味他怎受得了呢？等了一会儿 便急着赶了过来。他此刻虽然赶了来，却偏偏遇着满船的女子。花大姑看他气得吹胡瞪眼，笑得更是起劲儿。只听他娇笑的又说道：“哎呦，老爷子，你倒是上来呀！”啊！
霹雳火胸膛起伏，终于大吼一声：“他明明来了，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哎呦，老爷子，你这话就说得更奇怪了。他堂堂个大男人，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是他妈，他上哪里去，我怎么知道啊？老爷子，我看你呀，不要找他了，你啊，还是上来歇歇吧。啊，你也不是他爹，何必苦苦找他呢？这花大姑哎呀哎呦哎吁的说话，说的是滔滔不绝呀，还真把个霹雳火给说的扼住了。他想来想去，哎，觉得他这话倒真的有几分不错。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又点了点头，喃喃自语道：“是了啊，只怕他另去了别处，哎，也未可知啊。哎呀，这些女子和他素无冤仇，何必害他呢？”啊，对。花大姑说：“老爷子，这话就对了，你倒是上不上来呀？”
不用了，老夫还是要去找海大少了。这个海大少呀，突然之间他大喝了一声：“那不是他吗？”花大姑吃了一惊，随着他手指转身望去。自霹雳火来到这里，也只不过几句话的功夫，船门前站着的一条高大的人影，竟然真的是海大少，那个已经被花大姑点了身上三处穴道的海大少。海大少左手叉腰，右掌中竟还倒提着一个人的身躯，目中所爆射出来的愤怒火光，足以烧毁任何敌人的胆量。霹雳火哪里还忍耐得住啊，暴喝一声跃上了船头，他立足的青舟竟被他身子的下挫之力震得是摇晃着向后荡出，那舟子也险些被震得落下船去，面色害得煞白。霹雳火大喝道：“海兄弟，你没事吧？”海大少突然仰天狂笑起来：“
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霹雳火说道：“没事就好，兄弟，咱们走吧。”海大少笑声突顿，厉声说道：“先等俺算算账再走。”